弟兄姐妹，我们继续学习由陆光牧师所著的《系统神学》第68题，本会传统的以怀爱伦著作为代表的纯正圣经真道始终未变。有些国外所谓的新神学观点者和受他们影响的人，为了掩盖他们传讲自己严重谬道的目的，或明或暗的散布舆论，说什么本会的基本信仰要道也在不断的改变和改正中，这完全是没有事实根据的胡言。本文将要根据他们提出的三方面的事例加以澄清和证明。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本会爱主的神学家的见证。在公元2004年，从总会圣经研究所来了四位神学家，为港澳地区的所有传道人举行了一次圣经研习会。其中有一位年长的神学家基哈特·朴范德，对圣经和神学有很深的研究，他一开始就做了一个专题神学报告，福音信徒当前的神学思想。他说，本会的神学思想在过去一百几十年来基本上是一致的、统一的，但最近二三十年来出现了分歧，特别是自从1980年美国太平洋大学神学教授戴斯莫夫特因为反对1844年开始洁净圣所查案审判的真道而被总会解职以来呢，受他影响的学生和传道人至今仍然在教会机构神学院中，以致现在出现的神学思想已分成四派。一派是自由放任神学，一派自称是福音派，实际上是虚假的福音派，宣讲只要信就称义得救，连悔改认罪的要求也不讲，只讲因信称义，不讲因信诚义，不讲查案审判和三天使信息或改变查案审判和三天使信息的正确讲法。一派是观点变得偏激的自称的传统的极端派，一派是正统保守的主流派，坚持本会的28条基本信仰和坚信预言之灵著作。再说，谁的著作能代表本会传统的最正确的基本信仰要道和三天使的信息呢？本会绝大部分传道人和信徒公认，只有预言之灵的著作才能代表本会最纯正的信仰，而且预言之灵著作从始至今没有任何改变，预言之灵著作不断高举圣经是我们一切真理信仰最权威可靠的准则和根据，圣经只有圣经才是我们信仰的根据和联合的唯一纽带，人是会犯错误的，而圣经则是永无错谬的。信息选粹卷一416页。预言之灵著作也肯定了本会早期同工同道共同借着恳切祷告深入研经所制定，又借着主的圣灵启示所证实的基本信仰教义是完全正确的，符合圣经教训的。至于现代本会其他任何人所传所写，如果和圣经并预言之灵著述相违背，那么就只能代表他们自己，而不能代表本会了。由朴范德的报告中也可以看出，本会现在已经进入到内部信仰的大摇动阶段，应验了基督写给老底家教会书信中的预言和百年前正言精选第一集中大摇动的意象，也应验了预言之灵立即启示，上帝已容许异端谬道在一定程度上进入本会。看第二集圣经的奥秘中殷勤查经的呼召一段，为要加速摇动炼净和准备好上帝的余民接受完语配教，完成最后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使命，营建基督福灵。忠心爱主的全球总会会长所做的劝告，也正如新当选的本会全球总会会长忠心爱主的上帝仆人泰德·威尔逊牧师在开始就职的重要讲道中所做的劝告，往前行，不要向后退，即使诸天倾覆，也要坚持维护真理， 不要屈服于狂热或自由放任神学对上帝话语的曲解，而转离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圣经真理的基柱和信仰的地标。不要被新神学的每一点奇思怪想所摇动，或被那种声称细心的解释一些不寻常或含糊的观念的错综复杂的时间图表所摇摆。这种复杂的时间图表对我们的整体神学和使命却不大相干。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历史悠久的圣经信仰不会被移动，圣经的根基会稳固的坚立直到末世。让我们聆听信息选粹怀爱伦著第一册207-208页上对我们所说的话。这是什么样的势力竟然诱使一些人在现今这个历史阶段以欺诈而有势力的手法工作，要拆毁我们信仰的根基，就是我们起初工作时借着祷告研究上帝的道和借着上帝启示所建立起来的。我们是遵守上帝诫命的子民，五花八门的异端思想都向我们扑来，要蒙蔽我们的思想，使我们看不出圣经真道的教训，特别是关于基督在天上圣所中的工作和启示录14章三位天使关于末后的属天的信息，各种各样的理论说教怂恿着基督福临安息日会的信徒们要取代已有的真理。这真理的一点一滴都是我们通过充满祷告的研经得来的，并且被主的神奇运行能力所证实的。那已经使我们取得现在成就的真理路标应该被维护，并且他们会被维护，正如上帝借着他的道和他的灵的证言所已经预示的。上帝呼召我们紧握信心，坚固地持守这些基本的信仰原则，他们是坚立在那毫无疑问的权威之上的。译者按此段引自特别证言中我们信仰的指出，出版于1904年怀艾伦在世时。他又劝告说，往前行，不要向后退，要接受预言之灵为赐给基督福临安息日会的最大的恩赐之一，不只是为了过去，而更重要的是为了将来。圣经在我们的判断方面具有最高的地位，是真理的终极的权威和最后的裁判者。预言之灵著作提供清晰的灵感的劝告，帮助我们应用实行圣经的真理，这是上天所差来的指导，为要教导他的教会怎样完成使命，这是可靠的圣经的神学的解释者。预言之灵的著作是应当被研读、相信、实行和推广的，不应该把预言之灵著作当成棒来使用敲打人的头，但预言之灵著作应该被尊重和使用，好作为引导地球历史末日的上帝教会的奇异的恩惠。让我复述我的信念，预言之灵著作并不过时，也不作废，这是为今日的，直到基督再来。现在我们要提到国外新神学观点者和受他们蒙蔽影响的人所提出的几个具体事例。一，关于基本信仰的修订问题。有人胡说，本会基本信仰也是不断的在改变中，每5年召开全球代表大会审查一次，已经经过了无数次的修订了。其实修订的次数并不多，正如基督福临安息日会基本信仰27条序言中所简介的，1872年福临信徒在美国密歇根州伯特西的出版社运行了一种24条的本会信仰简述，这个文件略经修订后扩充为28段，刊印在1889年的教会年鉴上。1905年年鉴再度插入，并每年继续在年鉴上刊印，直至1914年。引者注，1915年7月16日在主里安睡的怀艾伦夫人当时还在世。后来为了回应本会非洲教会领袖的需求，为了帮助政府官员和一般人更好地了解本会信仰，于是编制了一个22条基本信仰， 最先刊印于1931年年鉴上，直到1980年全球代表大会用一个类似的但是更详细的更周详的以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基本信仰为题的27条简述代替为止。而且更重要的事实，修订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改正错误，而是为了更好地向基督教界阐明我们基本信仰的观点而不致被误解，或是为了更好地适应我们教会的现况，强调我们现实工作的重点。明显的例证是，我们教会的基本信仰27条已经使用了许多年了，但是前一两年又增加了一条，变成了28条。增加的一条内容呢，是在基督里长大成人。这并不是说我们以前不明白这个真道。怀艾伦所著的《喜乐的泉源》前七章的内容，是详述了罪人在上帝大爱的感化下，依靠基督的恩助悔改认罪，得蒙赦免，被圣灵重生的经历。后六章是详述了重生后的幼小属灵生命在基督里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大成人的经历。陆光1996年出版的《圣道专题研究》中，第二部分救灵和培灵，第三题是讲重生，第四题就是讲在基督里长大成人。本会前一两年所以要增加这一条内容，是因为近些年来本会全球信徒增长很快，但流失率也很大，主要原因是由于信仰基础没有打好，没有继续在基督里健康成长，长大成人。因此为了有助于教会加强这方面的工作，特增加了这一条。总之，本会现有的28条基本信仰并没有改变从怀艾伦时代所建立起的本会传统的纯正信仰，因为本会的基本信仰并不是任何总会的机构和领导或某些神学家们所能改变的，必须经过全球1600几十万教友的全球代表大会的审查、讨论和通过才能做出修订。因此本会的基本信仰从怀师母在世的时候的最早1872年出版的24条本会信仰简述，到1889年刊印在年鉴上的扩充为28段内容，到现在的28条基本信仰，是指很简要的一段话，不是指详细解释部分，至今都没有发现有什么错误或做了什么实质性的改变。二，关于三位一体的上帝问题，有人没有事实根据的胡说，本会的先辈们是不相信基督和圣灵也是真神上帝的，后来才渐渐相信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上帝。事实的情况是这样，基督教对基督的神性问题最初曾出现了两派观点，一派称为阿撒奈修派，他的领袖阿撒奈修296到373年是亚历山大主教，此派相信基督是完全的真神。另一派称为阿雷安派，有的书上译为亚里安派或亚流派，他的领袖阿雷厄斯205到336年为亚历山大的传教士。此派不信基督有完全的神性，认为基督是上帝最先创造的，以后又借着基督创造万有。公元325年由罗马各地约有300多位主教聚集在小亚细亚的尼西亚开会，康斯坦丁皇帝任主席，辩论基督的神性问题。阿雷安派为大多数人所反对，被定为异端。在当时会议中所制定的尼西亚信经中，虽然相信基督是完全的上帝，不是被造的，但却认为基督是在万事之前为天父上帝所生的。信经的内容是这样说的，我信独一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并造有形无形的万物。我信独一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在万事之前为父所生，是从上帝出来的上帝，从光出来的光，从真神出来的真神，是受生的，不是被造的，与父一性的，也有意为一体的。万物都是借着他受造的，又为拯救我们世人 从天降临，由圣灵感孕，童贞与玛利亚所生，取得肉身，成为世人，在本丢比拉多手下为我们钉在十字架，被害埋葬，照圣经第三日复活升天，坐在父的右边，将来必有大荣耀再降临，审判活人死人，他的国无穷无尽。我信圣灵，是主，是赐生命的，是从父和子后来奥古斯丁提出后加上的出来的，与父子同受敬拜，同受尊荣，曾借着众先知传言，我信使徒所传的唯一圣而公的教会，我承认为赦罪所立的独一洗礼，我指望死人复活和来世的永生，阿们。尼西亚信经后来也已经被罗马天主教和许多基督教派所接受，作为他们对三位一体上帝的一种信条。由以上信经内容可见，尼西亚信经虽然相信基督是完全的上帝，但却认为基督是天父上帝在万世以前所生的，不是自己本来就有的。但怀艾伦和接受怀艾伦著述的本会绝大部分的传道人和信徒，严格根据圣经的启示，相信基督也是自己本来就有的，是自由拥有、无始无终的真神上帝。有关经文下面会详细介绍。早期本会也有个别的两三位教会牧师一度对基督的神性存有不同的看法，但他们并没有否定基督和圣灵也是真神上帝。根据乔治·赖特关于三位一体一连六篇的本会不完全正确的历史回顾中，见唯恐我们忘记10月7日到12日。充其量所能举证的也只有二或三位早期本会牧师说了几句对基督神性有争议的话。他首先提到基督徒联会的领袖之一约书亚·海姆斯说，海姆斯指出只有圣父是非受造的、自主的和永恒的，这样基督必定是受造的、从属的，是天父使之生存的。基督徒联会的信徒还看圣灵只是上帝的能力和能量，上帝神圣的影响力。但海姆兹并不是属于本会的牧师，他也没有遵守安息日。乔治·赖特一开始就想以海姆兹的基督徒联会对基督和圣灵的错谬观点套在本会创立者头上，是毫无事实根据的。接着赖特提到原为基督徒联会信徒的本会怀雅各牧师，其实他后来已成了福音运动的传道人和牧师，也只能举证他1846年说过这样一句话，三位一体论是没有圣经根据的老信条。1852年又说那是陈旧的三位一体错误论说，但是怀雅各牧师从没有说过基督是被造的、不是自由的，或圣灵只是上帝的能力的话。假如说过这一类的任何一句话，赖特早就将它揭露出来了。至于他为什么不赞同三位一体的说法，相信有更正确的理由。我们知道怀师母和怀牧师原为卫理公会的信徒，是1846年8月结婚的，他们之间也一定会讨论到三位一体和基督的神性问题。而且在早期本会的同工同道系统研究圣经时，也一定会研讨过这一些问题。我相信怀雅各牧师是会同意怀师母的相信基督具有完全神性的正确观点的。随后赖特又提到安德烈在1869年写道，上帝的儿子以上帝为父亲，很显然在过去永恒的某一点上有他起源的时间。看来安德烈的观点是接受了上述尼西亚信经的观点。接着又提到乌利亚·史密斯1865年说基督是首先被创造的，这显然是受到了上述阿雷安派错谬观点的影响，但他在1898年对基督神性的说法已有了改变。他说，唯独上帝是没有起源的。 在几乎是开始的最早的时期是那么遥远，以致对有限的头脑来说基本上是永远的时候，道便出现了。约翰福音一章一到三节，这显然又回到了尼西亚信经的看法。赖特随后又提到了年轻的瓦格纳，其实他已不是建立本会的先辈。1890年他在《基督和他的义》一书中写道，总是有一个时候，基督开始从上帝出来，但这个时间追溯到很久以前的远古，对有限的理解力来说，其实也可以看为是没有起源的。这显然也是属于尼西亚信经的看法。由此可见，乔治赖特所举证的本会早期知名牧者安德烈·乌利亚·史密斯和瓦格纳认为基督是几乎永恒的过去，从父上帝所生的或出来的看法，实际上和尼西亚信经相同。再者，我们必须指出，上述个别两三位早期本会的牧者一度发表的关于基督神性的言论，只能代表他们个别之人的看法，并不能代表接受怀艾伦著作中正确解释的本会大多数牧者和信徒的看法。最明显有力的证据是本会1872年最早出版的24条本会信仰简述中，并没有出现上述个别两三位牧者的观点。怀雅各牧师当时也健在，他是1881年在主内安睡的，从1889年到1914年刊印在年鉴上的扩充为28段的本会基本信仰内容，也没有出现上述错误观点。怀艾伦师母也在世，他是1915年在主内安睡的。更重要的有力证据是本会全体信徒所信任的传述主的信息的使者怀艾伦，在他一切的著述中对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完全的神性都一直有正确的论述。他许多次明确地指出，天上有圣父、圣子、圣灵三位完全合而为一的真神上帝，并明确地指出基督也是自有拥有的真神上帝，圣灵也和圣父圣子一样具有位格或者是本体，并被称为第三位真神上帝。本会以怀艾伦为代表的先辈们对三一真神都有正确的认识，显然本会的先辈们和教友们以怀艾伦著述中的正确解释为代表的，根据圣经的研究，对基督完全的神性都具有正确的认识，都相信圣父、圣子、圣灵三位合而为一的上帝都是自由拥有、无始无终、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真神上帝。正如怀艾伦著述中所阐明的，但他在著述中却不喜欢采用三位一体的说法，因为三位一体并不是圣经上的话语，只是一个神学的名词。由于基督教界有不少人对三位一体的说法已产生严重的而且多种不同的误解，他们把三位一体真的当成一体理解了，例如以太阳的本体代表上帝，以太阳的光辉代表基督，以太阳的热能代表圣灵，也有人以固体的水、液态的水和气化的水代表三位一体上帝。其实尼西亚信经就是对三位一体的一种解释，认为基督是在万事之前从独一上帝所生的，不是自己本来就有的，圣灵也是从父上帝出来的。此外也有人认为上帝是灵，是没有形体的，甚至更有人认为上帝的宝座和天父的家都不是真实存在的，不过是比喻的说法，因为上帝是充满天地的灵，是没有形体的。但本会的先辈们根据圣经的研究和怀艾伦著述中的解释，相信上帝是灵，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但也是有本体的真神，希伯来书一章三节。本体的原文的意思是本质、实体，英文圣经分牛津大词典中将把它译为人、人格、人品、身体、仪态、容貌等等，在神学意义方面翻译为伯格，就是圣父、圣子、 圣灵三位一体，正如怀伦所清楚指出的，上帝是灵，然而他也是一位有形体的上帝，因为他曾在人类面前显示自己。服务真诠384页。当然，上帝的形体是不受时间、空间、物质和任何限制的，主耶稣的也是如此，他也是全能的上帝。以赛亚书9:6。有一次，怀仁伦在异象中看到一个宝座，有圣父和圣子坐在其上。他说，我瞻望耶稣的容颜，并赞赏他可爱的仪态。原文是圣父的本体，我不能看见，因为有一层光荣的云彩遮盖着他。我问耶稣，他的父是否像他一样有形的？他说，父是有形的，但我不能观看，因为他说，如果你只一次看到他本体的荣耀，你就不再存在了。早期著作17页，2300日的终点。现在呢，本会采用了三位一体名词的原因和对此应有的正确理解。但是现在本会从1931年开始编制的基本信仰中却已经采用了三位一体的神学名词，这是为了避免基督教界有些教派对我们的误解和攻击。他们胡说我们不信三位一体上帝就是异端，因此本会现在采用了三位一体的名词，然而我们在理解解释上仍是严格按照圣经的启示和预言之灵著述中的教训，是和有些教派的错误理解有所不同。我们认为三位一体是神学的名词，不是圣经的说法，只是用来形容父、圣父、圣子、圣灵上帝的凡事上都是同心、同德、同志、同能、同工、同养，分工合作，完完全全合而为一的真神上帝，约翰福音17:21-23，而不是说只有一个实体。例如圣经上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创世纪1:1。这里的上帝原文中既非单数又非双数，而是用的复数是伊洛辛，暗示我们的上帝有三位。再接下去所用创造一词，原文中却为单数形态的动词巴拉，这暗示我们的上帝在创造大工中是完全合作同工的，是完完全全合而为一的三一真神上帝。又如主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里提到父子圣灵三位的名字，但其中的名在原文中特意用的单数，这又暗示我们的上帝在救赎大工中也是完全合作同工的，是完完全全合而为一的三一真神上帝。又如圣经上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上帝是独一的主，原文是独一的耶和华，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上帝，申命记6:4-5。这里所说耶和华我们上帝，其中上帝一词呢，原文也是用复数式，意思就是暗示有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上帝。耶和华是三位上帝的圣名，意思是自有拥有，无始无终的。然而这三位上帝却又被称为是独一的主，原文是独一的耶和华。不过需要加以注意的，此处独一的一词原文为阿卡德，仅用来形容一个集体单位，而不是指绝对单一的数目。正如有一位作者所指出的，此处希伯来的一字除在群名字应用外是从来不会发现的，这字是用于复数单位体的，比如一球葡萄，或是众人起来如一人一样。希伯来文指点绝对单位的一字是用在唯一的时候，但它从来没有被应用来表明神格的一致性的。真理的圣经141页， 而且这里独一的一字，原文中和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提到的丈夫要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中的一字是同一个字。由以上所述可见，所谓三位一体上帝只是用来形容圣父、圣子、圣灵上帝在凡事上都是同心、同德、同志、同能、同工、同荣、分工合作，完完全全合而为一的真神上帝的意思。约翰福音17章20到23节，启示录3章21节，而绝不能被解释为上帝只有一个身体，或说实体，或说只有一个位格，因为上帝是有本体。原文翻译为实体的希伯来书1章3节，当然上帝的本体是不受时间、空间、物质观念限制的，虽然在天上立定宝座，诗篇103篇19到20节，但又充满天地，耶利米书23章24节，天是上帝的座位，地是他的脚凳，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他居住，以赛亚书66章1节，列王记上8章的27节，却又因爱我们住在我们中间，以赛亚书57章15节，约翰福音14章21节23节，甚至住在我们心中，约翰福音15章1到8节17章23节。主耶稣基督也同样如此，不要忘记主耶稣也是自有拥有的耶和华上帝，是无所不能的全能的上帝，以赛亚书9章6节。基督虽然被称为上帝本体的真相，希伯来书1章3节，这是因为只有主耶稣能向我们彰显上帝无限的慈爱、公义、圣洁的美德。经上说，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人看见了他，就是看见了上帝。约翰福音1章18节，14章7到10节。基督虽然被称为上帝之道，英文呢翻译为上帝的话，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启示录19章13节，约翰福音1章1节，这是为要表明主耶稣是上帝真理思想的表达者。主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约翰福音14章6节，17章17节。然而基督也是有真体或说身体的，经上说，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他要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荣耀的身体相似。主也说，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约翰一书3章2节，腓立比书3章21节，启示录3章21节，希伯来书8章1节。其实就主耶稣原有的神性来说呢，他和父上帝本是同等的，正如经上所说，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腓立比书2章6到8节。至于圣灵也一直谦卑地隐藏自己，作为父上帝和基督的代表，住在我们心中，光照、感化、帮助我们。正如主耶稣所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或作训慰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就进入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 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约翰福音14章16到17节、26节、15章26节、16章7到15节。这一位圣灵，也就是上帝宝座前一座灯台的七盏火灯所象征的，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上帝的七灵，是奉上帝差派遍察光照帮助普天下他子民的。启示录4章5节、撒迦利亚书4章2到10节。事实上，上帝和基督也都是借着圣灵住在我们心灵中，不断的光照感化恩助我们的。启示录5章6节。因此我们的心灵也成了上帝、基督和圣灵的殿。由此可见，圣灵也和圣父、圣子一样，是有位格或意味本体的。希伯来书1章3节，基督是上帝本体的真相。英文钦定本圣经中的本体也是位格。如圣灵没有位格，也就不能作为上帝和基督的代表。圣灵虽被称为上帝的灵、基督的灵，而三合为一，罗马书8章4到10节，但也单独的被称为圣灵，而与圣父、圣子并列，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正如主耶稣所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马太福音28章19节。经上说，人欺哄圣灵，也就是欺哄上帝，使徒行传5章3到4节。又说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代求，罗马书8章26到27节。圣灵参透上帝奥秘的事，哥林多前书2章10节。基督也尊荣圣灵说，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马太福音12章30到31节。基督道成肉身在世为人时，也是求靠上帝所赐圣灵的能力，度过完全圣洁无罪的人生。正如经上所说，上帝所差来的就说上帝的话，因为上帝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约翰福音3章34节。特别要指出的，旧约中的耶和华，意思就是自有拥有的、无始无终的上帝，都是用的复数式，包含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上帝在内。甚至有一次提到耶和华天父上帝差遣耶和华基督和他的圣灵同来，耶和华基督说，雅各，我所选召的以色列啊，当听我言，我是耶和华，我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我手立了地的根基，我右手铺张诸天，我一招呼便都立住，自从有这事，我就在那里。现在主耶和华就是天父上帝差遣我和他的灵同来，以赛亚书48章12到16节。其实圣经中有好几处提到的向人显现和人说话的耶和华上帝，明显是指主耶稣说的。例如创世纪3章中提到的来伊甸园中寻找亚当和夏娃的耶和华上帝，就明显的是指着主耶稣。创世纪18章中向亚伯拉罕显现的三个人，其中一人是耶和华上帝，另两人是天使。这一位化身成人的耶和华上帝，更明显的是指着主耶稣，因为自从人类犯罪堕落之后，天父上帝已经不再直接和人类交往了。天父上帝和人类之间一切的交往，实际上都是通过主耶稣进行的。正如使徒保罗所说，上帝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哥林多后书5章19节。我们要牢记不忘，主耶稣也是耶和华上帝，意思就是自有拥有的上帝。因此主耶稣就他原有的神性来说，也是自有拥有、无始无终的，他不是上帝所造的，也不是上帝所生的。 其实基督被称为上帝的独生子，是三一真神上帝分工合作救赎人类时基督所兼任的身份。由于上帝是人类的天父，基督既要降生为人救赎罪人，因此也就被称为上帝的独生子，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也被称为长子，希伯来书一章六节，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为耻，希伯来书二章十一节，预言中也将主耶稣的复活比喻作上帝再次生养主耶稣，如圣经上说，上帝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着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三节。因为在上帝眼中看来，过去的独生爱子已经为我们舍命赎罪而死去了，现在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好像是再次生养一样。但我们不要忘记，主耶稣有多种奇妙的身份，他不但是我们的长兄，从他的神性来说，他也是我们全能的上帝和永在的父。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以赛亚书九章六节。再者，我们还要进一步的明白，在三一真神上帝分工合作中，基督取了上帝儿子的地位，不但是为了救赎人类大功而开始的，而实际上早在上帝创造众天使和万有之前，就已经做了这样美好的分工合作的设计。一，有一位无限慈爱、神圣奇妙的天父上帝在天使中间设立宝座，统管宇宙万有。二，让基督作为宇宙万有，包括众天使和众生灵的创造主，并兼任天使的统帅，以和天使相似的形体和天使亲密交往，使他们可以亲身感受三位一体上帝的无限大爱和柔美圣德。由于天使都被称为上帝的儿子，约伯记三十八章一节、四节、七节，因此天使长基督也被称为上帝的儿子，被称为守神的。启示录十二章七到十三节提到的天使的统帅米迦勒，就是指基督说的。但以理书十章十三节、二十一节、十二章一节、犹大书九节。以后为了救赎将亡的罪人，基督又进一步道成肉身，降生为人，为我们舍命赎罪，将来还要在他的神性之外永远保留他的人性和人子的形体，永远和我们得救的圣徒在一起。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十四章一到三节、十七章二十四节，我们得救的圣徒将来也要成为天使的一部分，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节，取代三分之一堕落被灭的天使，将来要和天父上帝、救主耶稣并众天使永远在一起，启示录二十一章到二十二章，甚至我们还要做上帝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作王一千年，启示录二十章的五到六节，甚至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启示录二十二章三到五节。从基督的神性来说，他也是耶和华自有拥有的上帝，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以赛亚书九章六节，和天父上帝原为一，约翰福音十章十节，意思就是神性、品格、意志都完全相同，完全合而为一的，本是同等的，腓立比书二章六节，是宇宙万有，包括天使和人类的创造主和统治主，并永远和上帝一同做宝座，一同统管宇宙万有的。从基督的人性来说，或作为天使的统帅，或人类的救赎主，或上帝的爱子来说，基督确实甘心谦卑，降低自己的身份，为众天使和我们人类以身作则，留下最完美的榜样，永远欢乐地服从在无限慈爱的天父的权下。基督也甘心被称为守神的，被称为上帝的独生子， 却被人误以为他不是自有拥有的真神，误以为他是上帝所造的或所生的。正如经上所说，在开始创造天使和众生灵之前，三位一体上帝就已做了这样的分工。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上帝的像，为要向天使和我们彰显上帝的无限大爱和柔美的圣德，是首生的，首先被称为上帝的爱子，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哥罗西书一章15-16节。三，又让圣灵永远隐蔽他的形体，作为上帝和基督的代表，住在天众天使和我们的心里，不断指示、引导和帮助我们，从今世直到永远。将来我们也会奉差派在宇宙诸天地执行上帝和基督永恒圣善的旨意，圣灵也甘心乐意永远谦卑隐藏自己，竟被无知的人怀疑没有位格，不是上帝，而是上帝的能力。其实圣灵和圣父、圣子上帝一样，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可能有人要疑问，天父和基督也能无所不在吗？是的，天父和基督既然是无所不能的，当然也能无所不在。若不能无所不在，也就不是无所不能的。天父上帝和基督的形体也都可以不受时间、空间和物质的限制，若有需要，可以同时出现在宇宙各处。因为天父和基督都是无所不能的上帝，诗篇139篇1-10节。但是由于三位一体上帝的分工合作，天父和基督都喜欢以圣灵为代表，借着圣灵住在我们心中。仅是一种解说方法的改变，教义内容实质丝毫未变。因此现在采用三位一体的说法，这仅仅是一种解说方法的改变，教义内容实质丝毫未变。正如怀艾伦著述中所清楚阐明的，但新神学观点的神学家们，包括乔治赖特，却不顾这些事实，仍然要想利用这一似是而非的例子，说现在本会在三位一体的理论上已得到新的亮光。其实根本不是什么新的亮光，不过是采用了三位一体的神学名词，是属于解释方法上的一点改变，在内容实质上的认识上一点没有改变。在怀艾伦的著述中早就清晰地阐明了这一切真理亮光。怀艾伦著述中有关圣父、圣子、圣灵上帝的正确解释始终未变，并且从开始到现在一直被本会全球绝大多数上帝忠心仆人和爱主的渔民所忠心接受。怀艾伦著述中有关三一真神和基督完全神性的论述，怀艾伦在世的一切著述中虽然没有使用三位一体这一神学名词，但实质上他的著述中不断地讲述到有关三位一体的教义。英国牛津大词典关于三位一体的词义是这样解释的，三个，三人一组，三个一组，三位一体，父子圣灵三个位格为一体的基督教教义。我发现怀艾伦在证言中特别用了另外一个词，天上的三位合一，也可翻译为三位一组，但翻译为三位合一更合适，和三位一体意义相似。他说基督应许他升天后所要差来的保惠师，就是具有完全神性的圣灵，要向凡接受和相信基督为个人救主的人显示神圣恩典的能力。天上有三位合一的，也可翻译为天上有三位一主的，三位活的有位格的上帝，位格也可翻译为有本体、实体、上帝，也可翻译为位格、本体。希伯来书1:3中的本体啊，那些借着活的信心接受基督的人，奉这三位伟大全能者父子和圣灵的名受洗，名英文为单数，和主耶稣的说法相同，马太福音28:19。 这三位全能者要和天国顺从的子民合作，要努力在基督里过一种新生活。特别证言1905年编辑于传道论615页。以上所说的天上有三位合一的三位活的有位格的上帝较难翻译，所以我将英文也列出来，前面几个字的意思可翻译为有三位永活的有位格或实质本体的上帝。神学上是指圣父圣子圣灵说的，后面的几个字翻译为可译为呢天上的三位合一的，这个英文字在牛津大词典上呢解释为三重奏，三重奏唱团，三人一组，三个一组等等。显然人类的词语都不够完全，难以形容三一真神三位合一的说法，看来要比三位一体的说法更合适，不易被人误解。但三位一体说法在基督教已被用惯了，而且也存在各种不同的解释，因此我们只要能加以正确的理解也并无不可。华爱伦的著述中实际上时常讲到类似上述三位合一或说三位一体的教义，只是没有采三位一体的神学名词。如华爱伦著作托管委员会在1946年编辑的传道论616页四段中提到，三位一体的永远的至高者复述天上永远的至高者上帝和基督和圣灵以超然的能力怀抱门徒，愿和他们一同推进圣功，使有罪的世人可以相信。华爱伦1901年手稿145号传道论616页第四段，我们应当与天上三位一至高的全能者父子和圣灵合作，这三位全能者会借着我们工作，并使我们成为上帝的同工。特别证言见传道论617页。华爱伦在1882年说，永存的上帝，此字意为神、神性、神格，父子和圣灵都被包括在所需的行动中，向人间的媒介做出保证。向上仰望134章，上帝意思为神、神性、神格，因为怜悯人类而被激动，并且父子和圣灵一同舍己努力完成救赎的计划。评论与通讯1904年5月2日。又说，我们需要认识圣灵也是完全像上帝一样有位格的，或翻译有本体的。传道论616页。在历代愿望一书中也提到，人唯有依靠第三位真神的大能大力，才能抵挡并得胜罪恶。有了圣灵，世界的救赎主所做成的大功才能生效，靠圣灵人的内心才能变为圣洁。第73章671页，华爱伦也时常论到基督具有完全的神性，基督是原有的自有的上帝之子，他是与上帝同等的无限的和全能的，他是永远的自有永有的神子。手稿1897年。以上见传道论615页。世界的救赎主和上帝原是同等的，他的权柄也正如上帝的权柄。评论和通讯1890年。在先祖与先知一书中呢也提到了，太初有道，有字在原文中是存在的意思，而且是用的是七横动体，意思就是在无限的过去就已经存在的意思。道就是上帝，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约翰福音1章1到2节。这道就是上帝的独生子基督，他与永生之父原为一，性质相同，品格相同，意志相同，唯有他能参与上帝的一切谋划和旨意。他名称为奇妙、彻事、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这个太初呢，就是意思就是永远。以赛亚书9章6节，米迦书5章2节，先祖与先知第1章第2页， 在童书中又提到，宇宙的大军召集了天上的全军到他面前，为要当着他们宣布他儿子的真正地位，并说明他和一切受召之物的关系。上帝的儿子是与父同坐宝座的，所以自有拥有永远的荣耀，是父子所共有的。先祖与先知第一章英文第31页。在《善恶之争》一书中也提到，但上帝的儿子却是天庭所公认为君王的，在能力和权柄上他原是与天父为一的。《善恶之争》第29章英文495页。三，关于1888年所传的信息，我们应有的正确认识。1888年在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召开的 SDA 总会全体代表大会上，瓦格纳和琼斯传讲了因信接受基督的义，不但是指因信称义，而也是指因信成义的重要宝贵信息，一度遭到了当时总会一些领导人的误解、偏见和反对，但却获得了怀艾伦的大力支持。后来在怀艾伦经过恳切祷告、不断的帮助、劝告和教导下，终于使不少人消除误解，改变态度，并使许多同工同道从这些重要宝贵的信息得到灵性的奋兴。但后来的所谓改革派实际上呢是分裂派，他们始终只有少数人却以此大做文章，污蔑1888年本会总会拒绝了琼斯和瓦格纳所传的因信接受基督之义的信息，使教会被盗了、堕落了，成为巴比伦教会了。怀伦在《证言精选二：渔民教会不是巴比伦》的一篇教会证言中严厉地指责了他们。现在国外的一些新神学观点者也以此大做文章，言过其实地污蔑当时的总会领导和许多教会传道人是律法主义者，是想要靠守律法得救的，又曲解了1888年瓦格纳和琼斯所传的因信接受基督的义的信息，就是因信称义的信息。其实1888年瓦格纳和琼斯长老所传讲、怀艾伦所想要特别强调的真理信息，就是要我们高举上帝无限大爱、基督无限牺牲所为我们带来的十字架的救恩，就是要我们将福音和律法结合起来传讲，要将因信接受基督的义和律法的要求的义结合起来传讲。1888年所传讲的因信接受基督的义，不但是指因信称义，而也是因信成义。其实这些近二三十年来出现的少数新神学观点的人，片面强调因信称义靠恩得救，连悔改认罪的要求都不讲了，错误的宣讲信徒得永生进天国和信徒的行为表现无关，和靠主追求成圣无关，和靠救恩守律法无关，他们只讲因信称义得蒙赦罪，不讲因信称义靠主成圣，他们也不相信上帝儿女今生能在基督里过圣洁无罪的生活。其实主的救恩的功用原就是为了赦免我们违背律法的罪，也就是使我们因信称义，并恩助我们遵守律法而完全离罪成圣，爱主爱人，也就是使我们因信称义。因此信徒如果不肯不断地求靠主宝血的功劳赦免他们心灵意念和言语行为上一切违背上帝律法的罪，也就是不断的因信称义，并且不断的求靠圣灵的大能遵行上帝律法的属灵经义和两大总纲而完全的灵一罪成圣，爱上帝爱人，也就是不断的因信称义，也就等于有罪不肯悔改，那么主也绝不会赦免他们的罪，称他们为义，使他们得永生进天国来。当时的主要问题之一，严重的派性争论。其实1888年的时候，当时本会总会领导层和传道人中有好些人出现的问题并不是什么靠律法得救的问题， 当时主要问题有两个，其中之一是在解经观点上出现了严重派性争论的问题。起先，由于对罗马分成的十角之一的解释，群思对乌利亚史密斯但以理启示录著作中解释的批判所发生的争论，和随后瓦格纳对加拉太书中律法的解释所引起的争论，使许多人失去了基督化的爱心和谦卑柔和的精神，甚至因此形成了针锋相对的两派观点的激烈派性争论。乌利亚史密斯所著述的《但以理和启示录》的预言曾经得到了怀爱伦的特别推荐，在教会中具有很高的威信，书中绝大部分的解释都很正确并很有说服力，只是对《但以理书》11章末了北方王的解释沿用了福林运动时代威廉米勒尔的过时的解释，认为是指土耳其，是错误的。华雅各牧师曾特别指出了这一点，至于书中对但以理书七章十角的解释基本上都是正确的，只是认为其中的一角是指寻奴人的王阿提拉是错误的。虽然阿提拉434到453年是应验了第三号筒中有烧着的大星好像火把从天上落下来带给西罗马帝国严重的灾祸，但它的出现也正如扫帚星或流星一样短暂的一扫而过。随着他19岁于公元453年逝世，寻奴的联合很快便瓦解了。中世纪史第一卷67页，其人同化与灵族，世界史纲上册419页，与他总和，迈尔通史上世纪卷3117页。由于寻奴族在西罗马帝国于476年灭亡前早已瓦解了，因此不能成为罗马灭亡时所形成的十角之一。群思当时看出了这一点，认为应由阿勒曼尼后来成为德国取代寻奴成为十角之一，他的看法是正确的。但可惜在总会开会以前很长时期的辩论已形成观点对立的两派，一派支持年长的乌利亚史密斯，他也是总会公报的主编，另一派支持年轻的群思。在总会代表大会开会前的传道人七天圣经研讨会中，在讨论十角时又引起了两派激烈的辩论。群思口齿分立，说话毫无礼貌，当众侮辱史密斯，说史密斯的无知不应叫我负责。后来怀爱伦也责备群思的粗鲁无礼，他终于谦卑接受，改正了自己的态度。关于怀爱伦所写的1888年明尼波利斯会议报告，前面有怀柱托管委员会所写的序言，其中也提到了这事。关于时王的讨论中，争执渐渐进入白热化，占用了太多的时间，其他列入的题目显得时间不够。研讨会接近尾声时，实造编辑瓦格纳长老带领了系列加拉太书中的律法的学习，且将其中的思想融进了基督徒的信心和基督的义的阐述中。学习一直持续到总会会议的第一周，信心与行为附录 A 91到92页。接着由于瓦格纳将加拉太书中的律法，加拉太书三章23到29节呢，解释为上帝的道德律法是条诫命，于是又引发了两派之间另一场已持续了三年的激烈的争论，甚至争论曾一度达到白热化。有一些人害怕这种新鲜的强调会削弱教会在上帝律法特别是安息日真理上的立场，同上序言92页。当时一派以总会会长巴特勒为代表，一派以瓦格纳和群思长老为代表。前一派坚持这里的律法应是指摩西的遗愿律法，如圣所的从事、献祭的礼仪和割礼等等，都是预表基督的救恩引我们到基督面前的。他们激烈反对将此处的律法解释为上帝的道德律法。瓦格纳一派则坚持认为这是指上帝的道德律法，是我们知道自己有罪而引我们到基督面前。由于在这一问题上的争论，以总会会长为首的一派人甚至出现了敌对的精神，人身攻击的言论，心怀偏见的 将态度柔和的瓦格纳所传讲的因信接受基督的义，不但是指因信称义，而也指因信成义，表现在能遵守上帝至圣至义至爱的上帝的诫命和律法两大总纲上的极重要的信息，也一概的加以拒绝了。这是最使怀艾伦感到痛心的。在上诉怀柱托管委员会的序言中也提到了这情况。当瓦格纳带领深入的查考加拉太书中的律法和救恩是因信而来时，在讨论中敌对的精神控制了一些人。这使怀艾伦大为不满，尽管他还没准备同意瓦格纳长老陈述加拉太书中的律法的每一个要点，但因信称义和义是借着基督里的信而获得的原则是那么清晰的被表述，大大的温暖了怀艾伦的心。信心与行为附录 A92 页。怀艾伦关于1888年会议的亲笔报道中也指出了这些情况，在一些主题上存在一些分歧，但难道因此就出现尖刻、难堪的态度吗？难道嫉妒、恶意、邪恶的论断、猜测、仇恨，这些就统治内心吗？这一切都是邪恶的，也只能是邪恶。我们的帮助唯独属于上帝，让我们多花时间祷告，用正确的态度查考圣经，渴望明白。在任何可能犯错的要点上，情愿接受改正，不致被仇敌欺骗。如果耶稣在我们中间，我们的心被他的爱融化而温柔，这次会议就要成为我们历届所参赴的最好的一次了。怀艾伦会议报道98页。在另一段中，怀艾伦也批评他们不应当抓住加拉太书中律法的解释问题小题大做大搞争论，说什么如果我们在加拉太书上的认识错了，那我们也就没有第三天使的信息，我们的立场也就左右摇摆，我们的信心也就一无是处了。我说弟兄们，我一直责备你们的正是这点，你们的说法是错误的，是一个无聊夸大的说法。如果想把这样的说法卷进讨论，我就有责任把这事在所有参会人面前澄清，无论他们听还是不听，我都要告诉大家，你们的说法是错误的。眼下这个题目并不是一个重要问题，也不必这样大惊小怪小题大做，这个题目的重要性和意义被夸大了。因此由于错误的观念和低俗的论调，我们看到控制会议的精神是非基督化的，最好永远不要在弟兄中间看到这些。我们中间的那种法利赛式的精神无论在哪里出现，我都做好准备扬声斥责。同上报道106-107页。至于加拉太书中的律法究竟应怎样解释，在当时争论激烈之时，怀艾伦并没有表态，以免火上加油，因为他们已经认为怀艾伦偏袒瓦格纳和荀斯。后来等大家平静下来，情况向好的方向发展之后，怀艾伦才指出其中的律法既是指摩西遗文律法，也是指上帝道德律法。如怀艾伦说，我曾被询问关于加拉太书中的律法，哪一种律法是迅猛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面前呢？我回答说，遗文律法和十条诫命的道德律法都是。本会英文圣经注释第6卷1109页，引自怀艾伦1900年87号手稿。其实早在1886年，天使就已向怀艾伦指出，瓦格纳和巴特勒两派的看法都是不全面的。两派之争论延续发展到1888年大会上，怀艾伦说，我的向导当时有许多事情要说，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讲的话严肃认真，他伸手指着瓦格纳医生和你，巴特勒长老，说了下面这样的话：你们两人都没有得到关于律法的全部亮光，两人的看法都是不完善的。怀艾伦1888年第21号书信。正是由于他们当时的这种严重派性争论，盲目了他们的心眼，以致看不出上帝借着瓦格纳在1888年会议中所传给他们的极重要而宝贵的信息。正如怀艾伦1889年在另一处所指提到的， 曾经有人问我这样的问题，你如何看待这些人所传的这亮光呢？啊，我在过去的45年来一直在给你们传扬他基督无比的魅力，这就是我一直在努力向你们的心灵传达的。当瓦格纳弟兄在明尼阿波利斯带来这些观点时，那是我所听到别人对这个主题第一个清楚的教导。除了我本人和我丈夫之间的交流之外，另一处又说，上帝凭着他的大怜悯，借着瓦格纳和群司长老给他的子民送来了极为珍贵的信息，这个信息要在全世界面前更加突出地高举为全人类的罪而牺牲的救主。这一信息提出了因信称义的保证，恩召百姓接受基督之义，这义就是全然顺从上帝的一切诫命。这 一句话前半句是讲因信称义，后半句是讲因信称义。许多人已经不再看见耶稣，他们需要注目于他的神圣人格，他的功劳，指主为我们舍命救赎的功劳，和他对人类家庭不改变的爱，给传道人的证言，英文91到92页。当时的主要问题之二，没有高举主的救恩。由以上所说可以看到，1888年总会领导层和某些传道人的第一个主要问题，是在一些解经观点上出现了严重的派性争论。同时也可初步看出，当时另一个主要问题不是什么靠律法得救的问题，而是对救恩的真道不够重视，也理解不深，没有将基督无限的大爱、牺牲和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高举起来，没有将因信接受基督的义的信息，包括因信称义和因信诚义，结合到圣经的每一个基本信仰要道中，结合到但以理启示录预言和三天使信息中，结合到传道人的每一篇讲道中。他们在讲道中传讲的更多的是律法的教训，既或不提律法一词，如单单讲道德方面的教训，例如劝人爱上帝爱人，服务行善，热心做工，守安息日，奉献捐款，遵守健康要道，饮食改良的教训等等，也都是属于律法的教训，而没有将主的救恩，也就是使人求靠主的宝血而因信称义，和求靠主的恩助而因信称义，靠主成圣，爱上帝爱人的恩典结合进去，更没有在每一篇的讲道中高举上帝的大爱和基督的救恩，以致他们的讲道缺乏感动人心的能力，也不能产生更大的救灵和培灵的果效。更严重的，有个别少数人没有真正的因信称义和因信诚义经验的传道人，他们的讲道完全如该隐所献的祭，没有主赎罪的宝血和圣灵使人悔改成圣的救恩在其中。1888年瓦格纳群司所传讲和怀艾伦所要特别强调的信息是什么呢？因此1888年瓦格纳和群司长老所传讲，怀艾伦所想要特别强调的真理信息，就是要我们高举上帝无限的大爱，基督无限的牺牲所为我们带来的十字架的救恩，就是要我们将福音和律法结合起来传讲，要将因信接受基督的义和律法要求的义结合起来传讲。所传讲的因信接受基督的义，不但是指因信称义，而也是因信诚义。正如上述怀艾伦所指出的，上帝凭着他的大怜悯，借着瓦格纳和群司长老给他的子民送来了极为珍贵的信息，这个信息要在全世界面前更加突出地高举为人全人类的罪而牺牲的救主。这一信息提出了因信称义的保证，恩召百姓接受基督之义，这义就是全然顺从上帝的一切诫命，给传道人的证言91-92页。但要知道，因信接受基督的义并不是瓦格纳和群司开始传出的，怀艾伦几十年以来一直都在传讲和写书。 可惜仍没有得到当时总会领导和好些传道人的重视，因此上帝兴起两位年轻传道人来帮助宣讲这些重大宝贵真理信息。正如怀伦当时自己所说的，在本次就是1888年会议上，我亲眼见证到在表述一基督的义及其与律法的关系这个伟大的主题时，应时刻不停地呈现在罪人眼前，作为罪人得救恩的唯一希望的主题，宝贵的真光从圣经中照射出来了。对我来说，这并不是一个新的亮光，因为44年前这光就从至上的权威那里照向我了，通过我的声音和笔见证他的灵。我已经把这真理讲给我们的人了，但是几乎没有人回应真理，除非他们认可我在这个题目上的见证。有关这个伟大题目的谈论和论述全部加起来也少得可怜。实事求是地说，有些人的讲道就是该隐所献的祭，信心与行为第19章附录 A100 页。其实怀艾伦所传讲的圣经真理信息一直都是很全面的，他总是将救恩或说福音和律法、信心和行为结合起来一起传讲，唯有这样才能真正的产生救灵和培灵的果效。甚至后来当群思偏向另一极端，过分强调信心而又否定行为倾向时，怀艾伦在澳洲于异梦中得蒙主的启示，奉命写信劝告他说，我正在出席会议，而且会众不少，在我的梦中你正在陈述信心的主题和借着信心而归于我们的义。你几次重复说行为无义和没有先决条件，在亮光中事实已经表明，我知道许多人的思想会被混乱，并会不接受关于信心和行为的正确观念，为此我决定写信给你。你讲述这事太激烈了，我们接受称义、成圣和基督的义是有条件的，我了解你的意思，但你在许多人的思想中留下了错误的印象。虽然好行为不能使一个人得救，但一个人没有好行为也不可能得救。上帝拯救我们有一个法则，那就是必须祈求才能得到，寻找才能寻见，叩门才能向我们开门。信心与行为第17章信心和行为81页1893年信件44，出版于英文信息选粹卷一377页。因此每当教会中有人将救恩和律法分离，使信心和行为脱节而出现任意偏向时，怀艾伦总是奉命及时发出劝告。正如此时1888年当许多传道人未能更好地将基督高举在世人面前，将主的救恩和上帝的律法结合起来一并传扬，更未能将主的救恩结合到我们所要传讲的每一圣经要道、每一预言信息和每一篇讲道中。怀艾伦也同样发出了劝告，他在1892年出版的《传道良著》中指出当时教会中存在的问题时说，有许多人说本会传道人在讲道之时只注重律法不注重耶稣，这种话虽不是十分真实，然而他们说这样的话岂是毫无缘故的吗？那站在讲台上的人岂不是有些人对于上帝的事物还没有真实的经验吗？岂不是有些人还没有接受基督的义吗？本会许多传道人只是单单的照例说教，用辩论的方式讲解题目，几乎不提救赎主的救人能力，他们的见证缺少基督救人的宝血，他们的祭物相当于该隐的祭物，他把地里的土产献给主，这土产原是上帝可以悦纳的，这些土产虽是极好，但却缺少祭物的功能，就是那代表基督宝血之羔羊的血。那不含基督在内的讲道也是如此，这样的讲道不能刺透人心，不会引人发问说我当怎样行才能得救呢？ 在一切号称基督徒的人中，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人应当居先将基督高举在世人面前，传扬第三位天使的信息，是要宣讲安息日的真理。这种以及包括在此信息之内的其他的真理都应该传扬。但那最引人注意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切切不可遗漏。在基督的十字架那里，慈爱和真理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应当引领罪人仰望独楼地，存着小孩子天真淳朴的信心，信号救主的功劳，接受他的义，相信他的慈悲。传道梁祝30章156到157页又说，我们若愿有第三位天使信息的精神与能力，就必将律法和福音一起传扬，因为这两样原是并行的。我们所传信息的要点不单是上帝的诫命，也当有耶稣的真道。另一处又说，应当仔细研究但以理和启示录的预言，并使之与以下的话相连。看那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约翰福音1章29节，同上31章161、162页和28章148页。怀艾伦还提到，不但在传扬三天使信息和但以理启示录预言时，应当将律法和福音一起传扬，应当高举基督为世人的救主，而在我们每一次的讲道、祷告和唱诗中也应当这样，才能吸引万人来归向他。约翰福音12章32节。让我们继续引入怀艾伦在《传道梁祝》一书中的论述。基督恩典的财宝已经借着上帝的爱在教会和世人面前显现了。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章16节。这样的爱是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这真是何等的奇妙无穷啊。上帝教会中有些传道人太易任性去斥责罪人，以致把天父牺牲圣子为世人代死的大爱埋没在背后。真理的教师应当使罪人明白上帝究竟是怎样的上帝，他是一位父亲，满心渴望等候接待浪子的归来，没有发怒生斥他，乃是预备宴席欢迎他回来。哎，唯愿我们都能学习主的方法去救人才好啊。有些传道人全用辩证的话讲道，这是错了。有的人听了真理的理论而佩服所提出来的证据，然而若把基督高举为世人的救主，那么所撒的种子可能生长结实，荣耀上帝。然而往往传道人没有将独楼地的十字架显在人面前，有些听众也许是一生最后一次听到的机会，这黄金似的机会一去便永不复得了。若是传道人能把真理的理论与基督及其救赎之爱一同宣讲出来，这些人也许就被引领归主了。世上渴望寻求来救基督之路的人比我们所想到的还多，凡传扬末次恩典信息的人应当记着，要高举基督为罪人的避难所。有些传道人以为无需传讲悔改及信心的道理，他们认为听众当已熟悉福音了，所以必须讲些别的事才能叫他们留心听。然而可惜有许多人对于救恩的计划真是毫无所知，他们在这全然重要的题目上实在是需要多受教训过于其他别的题目。理论的讲道是不可少的，为要使人看出真理的链条环环相接，节节联络，结合完整。然而在每次讲道时却不可不讲基督并他被钉十字架的道理，作为福音的基础。有时人们因为所提的凭据确凿有力，决意要顺从真理，但却没有悔改。传道人若没有劝告他的听众明白应当改变心性之需要，他的工作就不能算是完成。在每次讲道之时，应热切请求人离弃罪恶，归向基督。哎，但愿我有口才，说出充满能力的话，使那些在福音里与我同工的人受我所愿他们受的感动。我的弟兄姐妹啊，你们乃是在处理永生之道，在应付那能有最高发展的人心， 基督被定，基督复活，基督升到诸天之上，以及基督复临，应当那样软化及充满传道人的心灵，使之欢乐，以致他们本着仁爱和恳切向人们传扬这些真理。这样耶稣就被表现出来，人就不再见那传道人了。你们这教导人的，应当高举耶稣，在讲道、唱诗、祈祷上都要高举他，要运用你全副的精力，向那模糊、惶惑、迷茫的人们指出上帝的羔羊，应当高举那复活的救主，并对凡听的人说，来亲近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的主。以弗所书五章二节，应当把救恩的科学列为每次讲道的重心，并做每首诗歌的主旨，每回祈求也当将这事尽情的倾诉出来。在你们所讲的道中，不可另加别的来补充基督，因为他乃是上帝的智慧与能力，要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显明耶稣是悔改之人的希望，相信之人的保障，要向那些苦难及绝望中的人显示平安的道路，指明救主的恩典和权位。传道梁祝第三十章157、159到160页。